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财报狗将在12月24日举办2024财报狗产业前沿论坛。
OK， 这次我们精选我们认为在未来蛮有投资前景的主题，包含了低轨道卫星、光通讯及先进封装。
这次的论坛啦、Jeff、小镇还有 Sky 将会和6位专业的产学界专家一起来进行圆桌论坛，从投资还有产业的角度带大家了解明年产业发展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啊，将会 focus 在哪些供应链在什么时候该关注什么。详细的论坛资讯在我们的 Facebook、IG 还有 Podcast 资讯栏都有。
啊，汪汪队论坛集合！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上周末是双十一，有买什么吗？
买一些奇怪的东西，酒啊。
对啊，跟双十一完全没有关系，知道
吗？对啊，我在想，双十一一般来说啦，比较是网络上的嘛，对，电商相关的。我想说，哎，酒是可以这样子买的吗？
哎，当然不行。不是很奇怪，因为刚好那个什么周年庆不是也是在十月底吗？对啊，就突然那种各大酒什么那种葡萄酒、清酒啊，然后结果就被出口。
没有人在
问你酒。结果哎，你要不要买？好啊，好便宜哦，大概是。
没有人问你酒。
三C产品也是有了。
我一直以来我都是比较少买双十一啊，因为我都是买美国东西嘛、所以我一般是买 Black Friday，
对，
所以我是看看说，哎、欸，你去年双十一我记得有买点东西，
那今年也有啦，今年也有，有买一些日用品，因为而且今年跟大家讲一个秘技，因为那个 coupon 啊，它不是在大举促销吗？
对，
哇，它里面有些价格很狂哎、
很贵、很便宜吗？
它就是它现在刚进来台湾补贴站啊，精彩啊！
哎、你知道我这两天就是来上班的时候，我走过来啊，就我们隔壁两栋的那个应该也是办公大楼吧，
你说他一楼放那个包裹，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包裹都放在一楼，就是一楼也没有管理室，
因为他没有那个啊，就是有点像拉比的东西，他就是一个进去就是电梯啊，没地方放啊，
他们就怎么不上楼放那个他们办公室，就怎么会放在一楼的那个走廊上，
他放好像垃圾
的。对、欸、然后我这两天经过都有看到 coupon 的箱子，我就觉得说哦，现在已经这么多人买了吗？
不是，因为太便宜，
真的哦，
对，因为它有补贴，所以它有一些这个那个价格就是比一般的售价便宜很多很多。
那东西多吗？
蛮多的，就很多奇怪的东西啦。但你会去比较的一定是日用品啦，很多人比日用品都说什么超便宜的，上去看一看，我看真的是蛮便宜的。
可是日用品都差不了多少钱，差个10块20块。
双十一大家都买这种吧，可能一个 piece 差10块吧，类似这种概念啦。对，
双十一算是我们在看整个消费景气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嘛，对？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一年也没几个这个大事件啊，
不是啊，一年只有一个双十一啊，不是？还有一个双十二，好，
对啊，
随便你啊。对，
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消费市场，当然就看双十一；然后如果要看欧美，我们就看就是黑色星期五这样。
对 ，Black Friday。
对，那今年啊，其实双十一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啊，因为从去年啊，阿里巴巴不公布数字以后，就开始有人在讲说，哇，双十一已经开始效果不好啊，或者是这个买气都不好。那今年我们还是先参考一个中国数据统计公司，这个人叫 Sinton， 这间公司他们的数据哦。那这也是一般可能投资人在看双十一数据主要会参考的数据。那今年呢，中国主要电商他们的成交额是 1.14 兆人民币，这比去年是成长了 2.08%。 那虽然一样成长啊，不过这个成长率再比去年来说就已经有点低了，再加上阿里巴巴他今年一样不公开这个数字哦，所以一样让大家觉得说，哇，你们是不是这个成长比较数字比较疲软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兴奋，干脆就不公布。可是我觉得今年还有很有趣的，你有在看一些中国的抖音吗？
有啊，
欸，他们虽然中国抖音会一直在讲一个数据，在讲说他们全网成交额只有2000多亿，不到去年天猫的一半，然后这等于说你知道我们他们现在有两种数据，就是以我们这种投资人或者是中国那边像雪球那边在讲的网站，他们比较会参考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就是 1.14 兆，然后比去年成长2%。可是如果你去看抖音或者是那种比较自媒体啊，或者是比较短的那种内容， 他们在讲的数字全部都是2000多，连去年天猫一间的一半都不到，我就会有点压抑说，诶，这个讯息啊会流传的这么快，流传这么广，一定就是因为看起来中国人自己是蛮不看好这次的双十一，或者是他们在觉得说，哇，这些自媒体他们的这些内容是要打到他们的，让他们觉得很有共鸣，哇，这双十一就是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开始去散布这样的讯息。结果就蛮有趣的，就是看起来大家对于双十一某种程度来说啊，就是都不太看好，或者对于中国当下的景气状况很像都是有点持负面持悲观的看法的。
对啊，我会觉得不要从这些上面看啦。
嗯，
你其实看一些跟中国这种购物季有直接相关的一些厂商啊，可能业绩好烂，业绩不如预期啦，
拉货就比较少。
对对对对，他的客户的拉货就比较少嘛，当然你业绩又不如预期，
嗯，
所以那个时间看得出来，
嗯，
就猜得到啦，你可能大概猜一下这样子，对啊，那大家就是可能会觉得就彩妆那一些的啦，对啊，彩妆啊，隐形眼镜啊，这些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你每次不会囤货啦。
嗯，
对啊，你那个比较少人囤啦，对啊，所以其实看得出来了，就猜得到他可能会这样子啦，对，只是说哦，大家就觉得哇，怎么今年又盖牌，对，已经连续2年盖牌了，恭喜。
然后我在雪球上面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数字，也蛮有趣的。我们刚刚讲的 GMV 嘛、嗯、，GMV 成长了2%，快递量成长了20%，
哇哦，
是在雪球上面看到的数据啊。
糟糕了
什么意思？
那个 pre-order 是下滑的啊。
第一个是想说你的订单的价格下滑了嘛，就包裹很多，可是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啊。我看到了另外一种说法，就退货率很高，
退货率低
高、欸、有道理，
你先试用这个、啊、其他你不喜欢就退、
欸、对耶，因为我收到包裹就快递一次嘛，那我再退货、欸、再一次耶
我觉得他们这种退货的方式啊，好像真的对快递很好我自己觉得每次看他们那个短影音的直播我就觉得、
欸、对、
嗯、快递好像赚翻咯，比以前赚的更翻、
就是他们都在讲说抖音的那种直播带货其实退货率是非常高的。
对啊，因为他其实你就下单他等于送你东西你知道吗，他有一个什么试用品之类的、啊
哦、嗯，
对啊，反正你就一直退啊。
我试用品不用退吗？
试用品不用啊，
所以我买东西拿试用品，然后我退我买的东西，我试用品留着。
对啊，可是过去
这样子吗？
对，还蛮多人这样、啊、
真的吗？
我觉得一定很多人，譬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他可能是买，我看有人卖什么袜子、哦、送你一双啊，穿一穿啊，不要就退回去啊，那你就一直买啊你就一直退是有可能的嘛、哦、人心比较邪恶。其实过去不是都说这是什么科学统计吗？还是数据，就是你买了以后其实你退货率是低的。
嗯，
对啊，那是其他地方嘛
等一下你对中国有什么偏见吗
不是不是，他们一开始是这样没错啊、
嗯、
那现在他们开始狂退、哦、也有可能是他们是第一你知道吗？
哦，
他
们
领先哦，
先行
者，对对，你抄他们的模式以后他现在的行为模式就是领先的。
所以现在美国其实一直都觉得说，哇，中国的这个直播带货算是一种蛮值得参考的方向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未来如果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我们讲如果 IG 还是有这种直播带货也很红，欸，说不定，
对啊，说不定你就赶快买亚马逊了，正好赚到苦赚，
就买物流嘛，这样听听就知道了，买物流是不是？
对，就相关的物流啊，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啦，一定会被复制啦、嗯。你说那个什么 Temu 跟那个什么虚印哦，
嗯，
对啊，过去都觉得你买了以后就是one way 嘛，
对
对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谈那个 return 的那个物流啊，
嗯，
对啊，因为 return 也要集货嘛，
对，
这样送回去比较方便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量应该会起来啦。
嗯，
我看中国的中国人教我
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比例起来很夸张，就是我们先不要相信就是今年是2000多亿的那个数据，因为它2000多亿真的有点夸张了啦。那我们就拿这个1兆的这个数据， GMV 成长 2.08%， 可是快递量成长 20%、欸、这真的很夸张、欸、
对啊，
这差很多、欸、
这真的是很差，差很多啦。
对 啊, 對啊，
你要么就退货多，要么就单位金额下降嘛，这都不好嘛、
欸、单位金额下降的话下降很多耶、欸，
只是固定成本同样的状况之下，你的销售额变少了嘛？
嗯，
如果对财报上来看，应该会蛮难看的啦，会相对难看啦。
嗯，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相信一兆这个数字，而不太相信2000多亿那个数字哦？主要还是因为阿里巴巴他们没有讲他们的销售数字嘛，可是他们还是有说他们的销售是成长的，然后京东也说他们的销售额是历史新高。
嗯，
那既然阿里巴巴跟京东都说历史新高，你说这个？
就至少他们就说他们还宣誓是成长啦。
对啊，
还是有点 credit 的这些人。
对，所以前面的那个数字我觉得大家就先不要相信啦、啊
对
不要相信，对，不知道是哪来的数字，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在分享，而且就连台湾的一些网红都有分享。
嗯，
对，就当下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哦，真的吗？今年有这么惨吗？
但我觉得你如果是抖音或是这些的销售，不知道他们怎么统计的。
对啊，就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数字，然后开始全网开始在狂传这个数字，传到台湾来，
所以很奇妙。
可是我可以理解啊，因为就是一个听到的时候其实蛮震惊的，对吧？当然查一下你会知道有错了，可是听到的时候蛮震惊的，然后越来越多人讲，开始就相信它是真的，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一些中国那边目前的一个电商状况，因为我觉得就当然这些人在讲说中国今年的双十一销售不好，都会开始讲原因嘛，其实原因也都蛮单纯的嘛，今年中国经济就不好，
对啊，
消费
最直接的吧，反正、
啊、房市崩溃，
房市就崩啊，你还买
什
么东西啊，都没房子了你还买空气清新机，对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蛮直观的嘛，对不
对？
对
啊，简单明了啊，对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对，可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一些其他的公司的表现啊，因为这周是那个虾皮的法说嘛，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虾皮的法说。就 C 他这一季还是亏损的，虽然说略高于市场预期了，但主要就是那个 Garena 业务衰退，所以就还是亏损，然后终结了前三季的这个连续的获利的状况啊。所以你现在你在看 C， 你会怎么样看这间公司啊？
我看他重点还是那个吧，重点还是看他那个那叫什么销售那边嘛。
嗯，
就你说那个 Garena 那个就是看新游戏，然后游戏有没有人竞争嘛。
嗯，
对啊，那个反而比较偏游戏啊。那你说我看 C 比较少在看 Garena 那边啦。主要还是看他销售这边的状况，
游戏那边营收直接年减34%，就年减三分之一，
蛮惨的。嗯，对，但应该说我 Garena 那边比较没有在看了。那我看比较多还是以，就是因为他其实就东南亚的电商风险比较多嘛。
我们主要还是想要看这些公司的目的啦，主要还是想要看终端消费者的一些景气状况嘛。
对对对，因为你其实在这个你说利率高涨好了。应该说美国终端市场利率高涨了，但是它销售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些算是制造地嘛。
嗯，
对，其实还是有受到影响的。对啊，那我自己会看就是东南亚的销售到底怎么样了，因为它其实在东南亚的市占其实还不错嘛。
嗯，
没有说到每个地方都很高啦，但是在特定地方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嘛。
台湾
啊，对，台湾新加坡啊，
对
就有一些地方啦。然后这次就提了一大堆那个啊直播啊，超多人问他的、啊。
嗯，
对啊，就是直播的曝险有提高啊，不讲曝险有点怪的。比重啦，对啊，然后取得很好的成绩嘛，对啊，他加大他对直播的投资嘛，对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过去的电商可能不是这么重视直播嘛，但是他这个直播初步的投入看起来有好的成效，而且重点是他不是在中国、啊、
诶，这个直播是在虾皮上的直播
啊？对啊，虾皮 Live
台湾有吗？
有
哦，台湾也有吗？是虾皮购物的 APP 里面就有直播吗？
对
哦，对耶，我想看看到嘞。哦，这是台湾人在直播欸。
对啊，
可是样子跟中国的那个直播很像。
我直白我自己觉得是抄中国的啊。
嗯，
对啊，只是台湾的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嗯，
我自己觉得
怎么说，
我说不一样就是台湾的玩法还没有中国那么狠，中国超强
啊。嗯，
对啊，你现在花很多 Facebook 啊，
三只羊、
啊、三只羊，对，
小羊哥
流量裂变，对
对,
对，
小羊哥，
对啊，但不得不说他那个商业模式蛮屌的，值得学习。
我只觉得他们影片好多啊，好爆，
可是他玩法一样都一样啊，剧本都长一模一样啊，就是下面那些人去剪的嘛，授权他然后剪的方法都一样、啊
嗯、
看起来就是设计的方法是一样的、
嗯、
就告诉你剧本第一个是尾巴先结论嘛、
嗯、
然后中间就给你从头开始啊，然后配后段的时候就给你介绍一支产品啊、
嗯、
他们主要的产品嘛，最后再收尾嘛，就回到前面那个结局。
你说有一个模板公式的感觉。
对对对，看起来是有公式的啦、
嗯、
几乎每一个都差不多啊。
嗯，
对啊，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台湾过去的直播就是你播完就没了嘛。
嗯，
对啊，其实很少去剪这种直播精华，直播精华有啦，馆长 Toys 之前一直在干掉大麻烦的时候，有人想要桃园三结义、
你们看到那个时候网络上面还有一些梗图，就是
有啊，
在
超多
九Man跟雷拉他们都被调查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两边都有发律师的声明，我有看到九妹发的律师声明、啊、那雷拉的那个我不太确定他是真的发那个还是梗图，我看到的那个是雷拉他发的那个律师的声明，然后他是 Word 截图，所以他每一个换行都有那个 Enter 的那个符号，有没有、
oh.
然后他们在讲说这就是评价律师 VS 奢华律师
这修订一下好吗，
超好笑，就我觉得应该不会啊，我猜应该只是梗图，对，就我没有在雷拉那边看到这张图这样子。
对，反正大家有剪精华就这些人啊。 反而是游戏的直播组的精华比较多。
游戏的，我觉得那个应该算是，应该说这种东西应该是从游戏那边来的。
对，但是你把它拿来做销售，我觉得还蛮屌。
嗯，这真的比较少看到。
对啊，
因为像台湾其实这种直播带货也有一个很红的，就是丢丢妹。
对
对，丢丢妹之前就是超级红，她就带货的女王这样子。可是很像也很少看到她的短影片，对不对？就是在她超红，
我觉得这有个问题哦，就是这玩法不一样。
嗯，
我觉得他们那边的玩法是你本身就是抖音网红，
嗯，
然后你能带货，
哦，
就是你流量变现，只是他的流量变现是反过来的。
嗯，他不是直播起家，他是先做网红，
他是先做网红再直播。
小杨哥很像也算是，
他就是啊，他就是啊，他就是先做网红，嗯，两个人都是嘛。他们那里面的人几乎都是先做网红，
嗯，
再直播，哦，还有那个健身的那个嘛，
嘴哥嘛，
对，
嘴哥不小杨哥徒弟嘛，
没有，他是先是网红，所以才去直播，以后才是他的徒弟嘛。
哦，
就卖货以后啦，嗯，才是他徒弟嘛，嗯。抖音就是直播跟短影片嘛，
对
啊，所以这是反过来的啊。
哦，
那台湾
他们本来就有一些短影片的 mindset 或者逻辑在里面，
对，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剪那些影片，
嗯，
然后本来就会做内容，
嗯，
然后他再转过来卖货，然后台湾的比较多的是先卖货，
直接直播
就直接直播，所以他直接直播他就不有趣。
哦，
我自己觉得啦，
嗯
啊，不是嘛，就觉得去跨那些电视购物感快啊，只是这个就是老年人看的电视购物，那个直播就是年轻人看的电视购物嘛。
嗯，
对啊，你觉得他讲的不错，很好笑，娱乐你了，你会买一下，有的时候是抖内的概念嘛。
嗯，
对啊，那诶，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需要又不是很需要啊，随便啦，抖内他一下类似这样的概念嘛。
嗯，
对啊，可是他剪那个短影片，我觉得那个新的商业模式就比较少人讨论啦，但我相信一些电商应该有在讨论，但没有人做起来，因为他们没有去找这种专门负责表演的网红。
嗯，
而且这个表演的人很厉害，他每天都有梗。
对，这真的是每天都有梗，都有不同的素材。
这超累啊，应该说他每次直播都有梗，不能说他每天嘛，那应该没有每天播嘛。
嗯，
对啊，那你还要去找货，所以其实这是很大的那个商业模式。
真的，我现在觉得台湾可以拼的就是 Toys。
Toys 不行，卖东西他只能卖草本精华。
不是，我刚刚也看到那个十九茶屋开店的那个公告，超级超级多，就是哇，十九茶屋现在其实扩张非常不错。哎，
你这样子廖老大怎么办？
廖老大没了，还有在讲廖老大吗？就我看到十九茶屋就是在招那么多的时候，或者是扩点那么多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不愧是 Toys。 Toys 流量鬼才，真的厉害。
对，每次只要有什么流量他就开个直播嘴爆你。不错啊，他嘴的不错。我觉得蛮娱乐，就是讲太久需要一个精华。
因为最早他是电竞选手嘛，然后他从开始开直播到后来开始剪影片，我猜他可能不是最先开始剪精华影片的，不过在我们一些数据上面来讲，他绝对是做的最好的人之一。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我自己觉得会起来啦，那当然会改变现在大家在卖东西的或者是说这种模式吧，就台湾嘛。
真的
吗？因为其实你一直看那些短影片，
你觉得这个市场的大小不会影响吗？
会影响啊，我觉得会变大。
你说台湾的这个市场会变大？
对啊，
我们在讲说有一些商业模式，因为台湾很小，就是不会起来。
但我觉得
会
起来。
你觉得
会哦？不是啊，小朋友就在看抖音啊。
嗯嗯，
我们看那个朋友小孩，国小六年级就在看抖音啊，
嗯，
看那些不是跳舞的，啊，女生看女生跳舞，觉得那样很棒，
嗯，
很漂亮。
嗯，
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那个世代就是用那个东西嘛。
嗯，
对啊，所以你过去在电商网上被打到的那些广告，以后说明打不到他们了。
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要去剪这些影片它是有一个成本在的。
对啊，
那个剪辑师是有成本，像现在其实很多 YouTuber 在讲说，如果你现在想要去做 YouTuber 你一定都是亏钱的，因为你一支片可能你成本就抓个一两万，
对，
他绝对没有办法赚到一两万。
没错没错，但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多种啊。
嗯，
我当然知道制作一支 YouTube 制作一个节目长影音很贵，但是应该是因为你制作一个长影音啊。
嗯，对，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是在上面直播精华，有的时候就只是一只手机，
嗯，
然后他就开始有点像脱口秀。
嗯，
对啊，那他的成本就不高啦。
所以你觉得短影片的成本这边来说的话，它会是有获利的？
我自己觉得会，欸，有空间啦，可以研究。嗯，对啊，
因为短影片的，我在想短影片的转换一定会比长影片弱很多吧。
对，所以它的重点不是短影片啊，它重点是所有东西都有相关嘛，
嗯，
可以适时的导回去嘛，
它就变得比较不那么直接吧，我们会这样讲。
对，
因为
可以那么说，
你可以想说啊，像说现在比方说像我们讲那个每一位 YouTuber 的大干爹 Surfshark。
嗯，
对， Surfshark 他花了很多钱在买 YouTuber 的业配广告，那全部是长影片嘛，你就不用看到短影片，然后我们在短影片里面其实也很少看到业配，对不对？因为它非常的快速，所以其实短影片的业配相对来说啊，我觉得比长影片来说是来得少的。大家在买业配主要还是在买长影片。
对，所以我才说三只羊那个很有趣啊，他每次短影片就是一个产品， 然后那个产品就导回去他那家公司，
就是他们的直播。
对，那我就觉得哦，这招真的蛮屌的、欸。研究一段时间，觉得蛮有趣的，对啊。那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迟早了啦，每个地方都会有啦。像前一阵子 TikTok 不是印尼被禁吗？对啊，他就是直播很卖很便宜嘛，就被禁啊。所以有一些说法啦，就是这些直播很强，导致了双十一的销售不如预期
哦，
因为他们降很多钱嘛，他们降价降很多，我觉得合理，因为他跳过超多通路商的，对，所以他其实价格是，我讲更直，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你有流量，说实在，你搞一个直播卖货，应该比开一个电子商务的网站卖货还要便宜吧？假设你有流量，
啊、我觉得难想象的点主要是在直播卖货好累啊，
对啊，很累啊，但你的成本就是你那个人嘛。
对，就是那个
人。对啊，你就两三个人那些时间嘛。
可是那个人就是带来流量的人，其实他是身价是高的。
对、啊、他身价很高，没错、但他其实不用囤货。
对，
对啊，他等于是几乎所有东西都省略了，甚至也不用出货。
就是这个人普遍来说，可能就要是老板。
对啊，但这样的模式啊，在台湾其实就有点像团购模式啦。对啊，那这样的模式其实就买空卖空啦。对啊，那你买空卖空的话，通常利润会低一点嘛。啊，你要赚的多的，就是你要推一头拉股。那个你就会赚得多、
欸、对耶，其实我们在看台湾的网红比较不会是直播卖货，服饰可能有一些他们在 IG 上面做直播，那大部分其实看到很多的是团购。
对啊，团购
中国也会吗？
中国蛮多的啊，中国不是很需要买那个食品送到你家那一种年菜那种，有没有？他们叫预制菜啊，有一阵子很红啊、然后全部都在搞这个，投资界很红啦、我一开始看也想说靠，在种什么菜？妈的，这个怎么会有人要投？仔细研究一下，靠，原来是那个食品弄好了寄到你家那一种啊。对啊，
我让我想到，现在这个时节，我也是看到一些网红在团购这个大闸蟹啊，
买啊，
好想吃啊！
我先讲，
好想吃啊！
我先讲网络上买回来寄回来的不好吃，哎，不要说我没跟你说，我买过，
大闸蟹啊，剩没几个礼拜可以吃啊，好想吃啊！
快跟小郑讲啊！
好，
对啊，反正我会觉得这个应该会改变蛮多的啦。对啊，目前台湾应该我觉得还蛮大的机会哦。
可是这个机会在投资上面来说，你会就有哪边是可以看的吗？就看来只有物流吧。
不止啊，物流啊，金流啊，甚至他后面那些不知道发什么一号连结，对不对？发连结那个有公司啊，
发连结，
对啊，就是你看一看，不是有人加一吗？找那个加一的那个是一家公司，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你说像卖这种服务的，
对，有这个服务，那个服务有一家公司，然后
上市。
没上市
哦，这种公司很多啦。如果你是说
没有，它市占率很高，因为很难，因为它刷很快，所以你要扫很快啊，你要马上就抓到，然后丢链接给他，然后他有没有付钱，有没有下单，你都要知道、所以就要及时算嘛，因为你很可能，譬如说你就3000个，3000个很难，300个好不好？一下就扫完了，那你怎么算？
你说直播的当下，
对啊，直播当下啊，对啊，他直播当下算完就出货啦，来不及，来不及退哦，他们现在大家都会退了啦。对啊，反正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啦。那我觉得还有蛮多的啊，因为现在譬如说什么团购带货嘛，对啊，那你怎么运用团购去卖东西，对啊，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公司出来了，甚至是新贵或是上市上柜都有啊。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啦，之前我们就有在讨论呢，我们就觉得啊，你美妆就是要做直播啊，为什么美妆不做直播？大家觉得美妆很废，那我觉得很奇怪，看美妆讲一堆屁画在脸上最准了，
因为我们在讲有一些东西它适合用文字呈现，有些东西适合用影片呈现或者图片呈现。那适合用这种图片或影片呈现，最主要的就是 before after 很差别很大的，
是
其实美妆完全就是啊，
对啊，当然 3D 那个试妆那个我觉得 OK 啦，这台湾有家公司在做嘛，对，这样的东西我觉得 OK， 但你说你要刺激他直接买，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快，对啊，涂上去颜色怎么样，就跟你在专柜看一样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的啦，只是说没有人去大举投入啊，或者是我没看到啦，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我们没看到啦，因为我们就两个直男不太会去看。
对，我看那个干嘛，不是。
不太会被推播到美妆的东西。
我猜啦，所以说我猜测嘛。对啊，三星评测就一狗票啦，对啊，对，三星评测也是类似的东西啊。对啊，那个更贵，你会想更久。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对、okay。所以其实从今年或者是我们在讲这两年开始，双十一很像不那么兴奋了，你觉得直播电商带来的威胁会是一个点？
对，我觉得会是一个点啊，但大家都有直播嘛，但你阿里巴巴跟那个他们就不适合。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如果按照刚刚讲的这种直播电商主要是由既有的网红带动的话， 毕竟阿里巴巴跟京东他们并不是一个网红平台嘛。
对啊对啊，所以从他们那边流出来啦。
嗯嗯，
对，那就是这个市场发生了改变。如果你全部抓起来，说明还是成长啊，成长蛮多的，就是不知道看你怎么算啦。对，那就是说多一个销售的通路，那未来可能大家要多考虑一个销售通路就对了。
嗯，哦，我现在有看到这个抖音电商啊，抖音电商双十一期间商城的 GMV 年成长 119%。
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都看到了，应该蛮多人看到了。对啊，我们没有在中国，但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有蛮多人争先恐后的投入。
哇，欸，这几个抖音电商那边的数字蛮夸张的。
对啊，他一定是拿到别人的市占啦。
他是10月20到11月11号这样子，大概是21天吧。他说这21天啊，他们的累积直播的时长是5827万小时。
哇塞，不不，几年呢？
21天，然后5800万个小时的就累计直播量。然后如果你是短视频，然后有放购物车，被播放的是1697亿次。
对啊，因为你就是有放购物车嘛，有很多人短视频是没有购物车啊，他一定可以看是说那个短视频的购物车是你导过来的嘛，分润给你。
哇，这样子，因为我不太确定他们本来的数字是多少，可是这个市场率真的很夸张欸。
对啊，我想是啦，我直觉就觉得会赚钱，直觉啦，但就是你真的进去经营，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
对，就是 GMV 年成长 119%， 然后消费人数也是年成长 111%， 就是哦，
好，决定来卖。
因为我忘记我在哪一个 podcast， 然后有听过抖音的人在分享，然后他们其实就讲说，就是电商是他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东西，可是有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困难的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困难是什么？赚太多是不
是？好好
赚
哦。当时应该不是，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些数据就觉得哇，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啦，
做起来了。
如果在他们影音的这种成长率也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伺服器那些储存应该也是会拉起来。
哦，
对啊，因为你等于是过去销售就是你要自己去浏览嘛，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上车上车，然后这个多少钱那种啊，对啊，那其实就是加速你浏览嘛，就是你看电视加速你浏览。
其实看这个累积直播时长这么长，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伺服器应该要，这
是中国境内的啦，
很大，
对
不对？
但我觉得啦，在电商或是网络这个购物这个，其实中国一向是走在最前面的。
嗯，对
对啊，就从购物开始他们就是最前面的嘛，电子商务，阿里巴巴这些的。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观察他们是很有价值的啦。所以我想你说印尼为什么会进他们，那知道他们一定会席卷他们，蛮聪明的。对啊，只是我没有想到中国的东西竟然比印尼还便宜啊，可以卖到他们受不了啊。哦，当然有规模优势啦，卖到他们受不了，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名不虚传，对不对？卖到你会怕，太便宜了。
这样看起来真的哇，我觉得这种直播电商可以研究一下啦，说不定它会带来一些不同的。
对啊，如果有人
供应链
就做这个，那我们来聊一聊。对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啊。聊聊什么？你说从事相关的产业的人吗？还是来跟你聊？
对啊，没有，
来
从事这个直播电商的啊，对不对？你要么是这个公司人，要么是这个相关行业的啊，我们来学习一下，
怎么学习一下？
对啊，我们学习一下怎么卖一些奇怪的东西。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找一下三只羊的员工？
草本精华我卖给你。上车。
厉害，他们都有剧本啊，对不对？
有啊，我觉得
很棒啊。跟乔妹他们的感情怎么样，都有一个剧本。
不是，他们就是有很多 say 好的嘛，不管你是不是 say 好的啦，就是有梗人家会想看嘛。
对
对啊，那我觉得那就很厉害。所以为什么是需要这些网红去？因为网红才有梗，网红才有剧本，然后才有那些内容，这个人才会久嘛。他妈的每天他们卖大闸蟹好了，他一年就那一个档期，
还是要买，还是要买，
对，
不行，
你还是会吃啊，你还是会吃啊，
想吃想吃。
但他那个本质已经有点偏离，就是说他那个东西很好，那你就认那个人嘛，除非那个东西非常好。对啊，所以有点类似那个概念啦。对啊，我自己觉得蛮值得研究的。
好，所以如果有在从事这个直播电商，然后你对于这个产业有点了解的人，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
太棒了。
然后这周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啦，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聊到这个美国 AI 的晶片禁令吗？然后算是蛮针对 NVIDIA 的嘛。
对啊，就是为了他
对
TaylorMade
现在对啊 NVIDIA 又来啦，就是这周就这样子嘛，你给我一个限制，说我效能在怎么样以上规格的我不能卖，哦，那我就做到降低一点点嘛。所以现在他们就开发三款针对中国市场的改良版晶片啊。
啊，完全合乎预期。
完全合乎预期，对，真的。
那时候不是说在讲一些干话，一开始是被禁那个 H100, 属于 H800。
对啊。他们现在
一被禁我就觉得一定会出 H1500, 啊，没有，数字猜错了，它变少了。
他们现在是 HGX,H20。
对啊
,H20 啊。对 ,H20, 对。然后这个还没有通过啦，因为现在都还是一些传言嘛，那最快可能是在年底上市。 我觉得这个算是毫不意外啦。
对啊，我觉得会推出新东西毫不意外，没错。
NVIDIA 就是不可能放弃这个市场的。
对啊，有钱干嘛不赚？
对，然后美国政府也不是说你不能卖，他只是说你不能卖哪些东西，或者是不能卖效能怎么样以上。
对对对
对。对啊，那我就
商业考量，我觉得很合理。
对对对对对，而且 NVIDIA 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就还是领头羊，然后他的什么良率也都比较好。所以不管价格它可能会有一些竞争力啦，那不管它的定价怎么样，但它的那个品牌优势就是在嘛，对不对？在中国那边他们现在比较缺晶片的情况下面，诶，反正你卖我，那我就多一个选择，不管多少少都会赚到啦、嗯、
反正大家就买嘛。嗯，你这一两代除非你要把酷达那里面的东西都搬走了。
对啊对啊，
不然你就是买啦。
现在在 Train AI 这边还有他们其他的 infra， 酷达还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竞争优势啊。
对啊，但 AMD 我相信在 Hugging Face 那些人
他们还在努力中，
还努力中，但是他们正在追。
对，正在追，正在追，可是
正在追。对，
我们以这个成熟度来讲还有不少的距离。
对，那就不管怎么样，这个产品假设可以卖，我们先假设可以卖。嗯，对，那可以卖，
如果不能卖
我
就再降嘛。
买的降嘛。对，那我觉得有趣的是大家在讨论这个东西它其实有改。嗯，它不是单纯的降效能而已。嗯，对啊，像它就加大了那个什么记忆体的容量，嗯，然后还有加大了传输的速率。
哦，这样听起来都还不错啊。
所以这就有趣啦，到底美国政府会不会被当傻逼呢？我想应该不会啦，这些人是蛮聪明的啦。嗯，对啊，因为它本来是限制单位算力嘛，就是每个晶片算力除以待在时嘛，所以就是每单位的算力嘛。嗯，但你有想，我就觉得很奇怪，这种东西明明就是可以并联。这就是平行运算，就是并联嘛。嗯，对啊，那我速度快一点，并联多一点，其实不一定会差哪里去哦。
哦，就多花点钱而已。
对啊，所以这次很多人在讨论是说，或者是说某知名分析网站就是说，哎，其实它训练某一些东西是很快的。
哦，真的吗？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一些是说，以原先如果你要 H 100跑一个任务20天，你用 H 20可能要跑100天。其实这还是慢了蛮多的嘛。
对啊，那是任务嘛，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任务。嗯，对，因为它如果你串联起来的话。你们先讲它不能买，直接的算力是下降的。
对，
可是它并联的速率是提升的。
我可以买很多颗这样子，
我可以买很多颗并联嘛、嗯。然后再来是说记忆体又提高，其实记忆体提高应该会变快。嗯，它这是内存提高嘛，我们就不要分什么 HBM， 就是大家讲了可能、嗯、好啦，就你要讲也可以，就是你又背的 HBM 又变多，所以理论上在运算上会变快一点。嗯，就是如果 Apple to Apple 的话，理论上会变快一点啦、啊，然后互联的效率又变好嘛。对啊，所以其实它就算有点中继的一个版本吧。哦，对啊，所以它其实不是你想的。
如果你很有钱，我还是都做得到的。
对、嗯、你有钱还是可以的。
对，就是 H100 你不卖我，我买很多颗 H20， 其实我一样可以做到 H100 做到的事情。
对，然后
NVIDIA
所以这个就是说，对，反正他一定要赚啦，他想办法赚嘛，但、嗯。反正它就是加大那个水管的管道嘛，嗯，对，所以让大家在这个，如果你说训练那些的，其实这个水管的管道是很重要的嘛，因为平行运算这些矩阵，嗯，对啊，理论上啦，对，我们看的都理论啦，那实际上真的弄出来，哎，没有人知道，因为它不会公布，至少目前没公布啦。
它不会公布吗 ？NVIDIA 不、
啊、训练的好像没有公布，哦，嗯，对，训练的状况好像没公布，嗯。他怕公布就被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总不可能
懂的。
美国政府进了 H100， 然后他出了一个降阶的版本，后来我说，哎、欸，其实我们这个也可以达到 H100 能够做的事情，然后不太可能讲这个啦。
就理论上的 spec 是差一点嘛，但是他有一些改善，哦啊、嗯，对啊，那样的改善会造成他有多少的，你说训练效率的这种变化？对、嗯、我觉得是有值得讨论的啦，但我觉得没有像理论上的算力降那么多，就对了，嗯，就是大家都是只看理论算力嘛，但是其实他有开出一些东西是有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哦。就大家在讨论的东西，但我觉得有点 detail 了，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说它的 spec 就是长这样。嗯，对，所以这个也就是大家 rumor 啦，大家 rumor 传一传啦。但就唯一可以发现是说，哎，真的是兵家必争之地啦，对吧、啊？不管多贵，买。
这边就只是先带过来，因为其实目前都还是一些传言。可是就算真的有，我觉得应该是毫不意外啦，真的就毫不意外。
对，没错，真的是毫不意外，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嗯，好，最后来回答一个听众留言，有个小小留学生他询问哦。他说 WolfSpeed 这个做第三代半导体的，他说晶团队对未来市场十分看好，而且产能利用率会持续上升。他想要听听看啦、啊、如果我要去追踪 WolfSpeed 有没有哪些关键的指标是可以追踪的。
关键指标你就看碳化系大家导入车用的这个设计比重有没有提高啊。嗯，对啊，因为 WolfSpeed 是一间公司嘛，所以其实那个公司你就是看那个公司是最准的，问题是它是在碳化系基本是最高的嘛。嗯，对啊，那你当然就要么就看竞争对手，要么就看终端产品的导入的比重有没有提高。哦，对啊，那如果电子的车子往更高瓦特数、更高伏特数去设计的话，那理论上是要提高的。 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下，问题是大家不是稻草人，所以这个中间也要等，你要去观察竞争对手有没有推出新的产品，或者是竞争有没有发生变化了。对，那如果假设没变化，你看这个就好了。
以目前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大家应该还比较不担心同业之间的竞争吧，应该都还是在看这个饼的成长的大小。
对，目前还是在成长啦，只是说前几集有讲嘛，终端销售好像有点压力，
电动车现在看起来短期是有点问题的，
重点是不潮啦。哎，以前很潮可以多付一点钱，现在你多付钱你觉得不爽，那就是不潮。
对
对，那不潮的话，那可能短期会有些逆风嘛。
所以 WolfSpeed 比起所有的车，它跟电动车可能还是比较高相关的。
我觉得相关性还是比较高，毕竟它是那个基板嘛。对啊，就是你要做那个碳化系的元件的它的基板是它出了嘛，主要是它出了。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记错了。
OK， 所以这边如果我们要看 Warp Speed 所谓的关键指标或者是领先指标，可能就是第一个看这个电动车他们在采用碳化系导入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他们在设计上面导入的状况怎么样。第二个当然就是看电动车目前的终端市场的销量，他们的景气状况怎么样。
对啊，那简单的说你可以看电动车所有的销量的指标啦，对啊，渗透率啊，卖的怎么样啊，是不是有更多地方开始开电动车啦，对啊，这些都会对它造成影响。
好，没问题。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喜欢听众啊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对今天讨论任何主题啊，像直播电商啊，有任何的观点想要跟我们交流，都可以留言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资讯栏的业务合作信箱。然后财会口论坛到现在应该剩下一个多月，详细的资讯我们都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赶快去报名。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